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因为你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主，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盼望，我们不再活在死因的这个压制下，也不在死亡的权下，我们是得自由了。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恩，也帮助我每次来到你面前都坦然无惧，可以得恩惠，可以得帮助。主，我们感恩，谢谢耶稣。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是对你敞开的，对你有十分的信任，因为你也信任我们。我们知道真实的关系就在信任当中，感谢主，我们跟你的关系有真实的信任，才会进到真实的亲密关系。也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有极大的渴慕跟反应，帮助我们不要成为知识，而成为主观的经历。透过圣灵保惠师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把这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到民数记第十章了哈。民数记第十章是非常精彩啊。民数记呢，你看到啊，一路上神都在做铺陈的工作，训练他们一路上都成为军队。所以你看，从数点开始，整军开始，慢慢呢要出发了。到了第十章都正式的出发。所以前面九章你看到神是一个有智慧铺陈的神，他不会用强压的，他一步一步让你成长。到整军整队之后就可以往前行了。这边告诉我们，今天读了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是听到，第二个呢是行道。听到行道是两个并行的，好像左右腿一样，一边一边，两个才能够走出去。所以听到是为了行道，行道必须要从听到开始，一个是进，一个是动，两个都要配合得好。所以我们要做侍奉主的人呢，请记得要从听开始。请听很重要，要在会幕里面聆听，聆听要聆听的正确、清楚、完整。然后呢，走出在会幕之后就要行动喽。那因为神呢，给我们不是停留在原地，他有很重要的旅程要我们得地为业。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叫做天路历程。每一天我们都要听清楚，然后每一天呢听清楚之后，我们就要往前行，继续往前，要忘记背后，我要得着天上来的奖赏。所以这一章你分为两大段，一个叫听道，另外呢就是行道。好，我们要看一下，来听要怎么听呢？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读，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到七来读一遍，请来。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与女子做两只号，都是锤出来的，用以招会众，并叫会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召集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
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你看这句话在民数记不断的出现，代表一个带领者、领导者一定要有个听的功力你看会幕呢建造之后呢，摩西常常进出会幕，到会幕地要干嘛？要听神的声音，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有个聆听的耳在当中，神就对他说话。对他说什么？这次他说什么？你们要开始要预备要往前行了。那你要听清楚，要往前行之前呢，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呢？你要用银子做两只的号角。哦，这两只的这个呢，是用银子锤出来的。银是代表救赎的意思，救赎的意思是银。金代表荣耀的意思，所以它都有一个意思在当中。所以你们要用金这个银呢，把它锤出来，然后它的功能是要招聚会众，然后呢整个银就要起行了。所以这号角是吹然后呢大家听得清楚，然后呢知道这个号角的声音是代表什么意，就要往前行了。所以这个救赎的声音一定要先出来。这个金这个银子能够被锤出来的变成号角，代表说我们救赎要付上极大的代价。耶稣也是这样被锤出来的感觉整个生命都被锤到已经变形了，然后救赎的恩典就来到我们生命是一样。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救命的器皿、救恩的器皿，你会被锤出来的。你去爱人会不会被锤的感觉？会哦，你会受伤的，因为罪人只会伤人哦。所以你去看到一个受伤的这些狗一样，你去摸它看看，它马上会反咬你， 一样的嘛，罪人也是有很多的伤痛啊。所以你去爱人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你不要怕被伤害，爱哈一定会受伤的感觉，但是你要勇敢，要知道说我不会是一个玻璃心，我不是容易受伤的，要像耶稣一样，因为我知道我救赎之后呢，后面有很多让我荣耀的那个报偿在当中，所以他就能够轻视这前面的这个卑贱，前面的这个苦痛，他能够胜过，这是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好，你看到吗？有两只号呢就被锤出来了，它的功能要招聚会众，并且要叫会众齐心，所以招聚然后齐心。这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主要是招聚，大家听到声就招聚咯，然后到会幕门口集合，然后呢招聚之后呢要再吹要起行，所以招聚是一个目的吗？不是，招聚呢是为了起行，但是没有起行之前一定要先招聚。教会呢主要的每一个礼拜都很多的聚会，聚会是为了什么？散会，聚会是为了起行，聚会目的是让他听到号角的声音，神今天对我们说什么话，然后呢听完之后我们要去散会，要去行，叫听到要加上行道。聚会绝对不是目的，聚会是为了散会，聚会是为了行道。所以每次我们听到人要记得记录下来，听得清清楚楚，接下来呢我这礼拜就要去实现神对我说的话语，这个就是招聚然后起行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会幕呢就像教会一样，要招聚大家，以教会为中心，招聚之后大家听神的声音，神对我们说什么，那这礼拜对我们交代什么，吩咐什么，我们就开始做记录，然后呢接下来马上上会就是开始要起行了。这礼拜我怎么样去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他有吹号角，他有号角声对我说了，是从神而来的声音，请记得哦，这声音也是这个摩西领受之后那吹出来的嘛，叫他们要做这个，所以代表神的声音，我们要听清楚。好，你看到吗？他说第三节，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所以吹号角的时候，同时吹两支，同时出来的时候，所有全会众呢，所有十二营的会众全部集合在一起，大家就是全部集合在会幕门前。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这个叫做合一，叫一致。好，第四节说，若单吹一支呢，就首领来就好了，众首领就来，可能是千夫长，可能是百夫长，可能是五十夫长，也可能所有的师长，他们的营长，那个组长，总定啊，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呢要聚集在你那个地方啊，这个算教会的领袖之夜，不是吗？领袖之夜就是所有领袖才来了，就是所有的百姓都来，领袖到齐，因为领袖也需要什么聚集，然后呢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有管，要管千人，要管这个百人，管五十夫人或是十夫长，都要管人的，你们要责任，你们要自己要先知道要怎么样去带领，因为我们这个军队是整体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讲到众首领要聚集在一起，那号角一吹是一个号角而已，所有人一听号角了，没有重叠音，可能吹的方法也不一样，也许刚开始两次的时候有不同的那个什么这个重叠音，或者说它有两步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或者它有吹的长音短音，不一定同时间可以听到两支，然后吹一支那就单音咯，一听到知道这个是找领袖来的，是非常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呢都像军队一样很清楚的，一个长音或是两字号的这个短音都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行动是什么。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五节说，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的安的营都要起行，两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好，看到吗？吹大声的时候，你看到吗？安营的人都要起行了，不仅招聚告诉你们要起行，接下来同时吹的时候要记得要大声告诉要行动了，要行动。所以感恩我们每次在吹号角的时候都要知道行动的时候要吹这么大声特别是我们在差派里这个就是要行动咯，要不要大声要，因为是军队嘛，因为代表说我们要起行了，我们要去走向这条神给我们的旅行的道路了，我们要一站一站的去把它得着神给我们的这些产业。所以你看到吗？一吹的时候，大声的时候，第一队就是从东边开始，东南西北，这个就是围绕在会幕的军队，从东开始。东我们知道它是主要是什么？利未人，包括什么祭司都在东边，他们都住在东边的。 他们是围绕没有错，但是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东区。好，那有个族长在当中。好，再来呢，吹呢就从南边开始，第二队，所以从东南西北，大家有个概念是这样子的，好像一个 circle， 从东开始，然后南，再来呢就是西，然后再北，他们一听呢就要往前行。所以领袖一定要先听到这个声音，要先会辨别，然后呢大家知道说现在是哪一边要先开始，一清二楚的哈，所以他们都很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事。好，第七节说，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大声，因为只是招聚。好，但是呢，如果前进的话，最大声的吹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好，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声音是很重要的。为了行动或者叫行军，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成为神的精兵要从听开始。神对教会讲来讲去都是讲一样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请听很重要。神也教导我们雅各书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才能够动怒。这个时代人一直在找耳朵，这个时代人一直在找耳朵，我要说我要说我要说，但是神在找什么？耳朵能够听的耳朵。愿神祝福大家，开始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喜欢听，不是喜欢讲。特别是当领袖的，一定要从听开始，请听开始。如果你不想要讲什么，不要乱讲，不要讲也没关系，要从听开始，听从神的话，听才能够顺从。如果你不听，你怎么顺从呢？要从听开始。好，所以鼓励大家每一天都要到会幕去聆听神的声音，到底今天神对我说什么。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神的话也在你内心深处，他都可以对你说话，你好好去听听你内在神内住的那个微小的叫挥手，那个挥手就是什么，好像是微声啊，在你内心深处会对你说话。所以要安静在神面前听，不断听不断听，慢慢你就听出那个是神在引导你的声音。学习这个，要先听才能够行，要先静才能够动，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步很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学习聆听，不要老是听别人怎么讲，或者呢老是要预言才可以的，要先知，要别人的耳朵帮你听，你才可以知道做什么的。神不要我们成为耳聋的儿子跟女儿，别讲到臭耳朵怕死了，大家都要听，要去听得懂神的声音。所以要让你自己安静下来，你太多吵杂，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会幕里面没有什么，会幕里面只有神的同在。你要把所有的丢在会幕外面，把世界丢在外面，把世界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丢在外面，要单单进到会幕，你跟神见面。摩西就是这么做，我们才听得清楚要做什么事。好，所以你看到这是应用。到了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第二段了，我们读来一遍。请来，亚伦的子孙做
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气，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神的面前做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第二段你看到吗？有跟第一段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号角呢，它是个救赎，它要你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呢，要召聚所有被救赎的百姓，然后知道要颁布什么话，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都要去做喽。然后呢，这个号角呢，功能就是在吹召聚的意思，召聚会众，召聚领袖，这是第一个功能。好，到了这边讲到说，这两只号角呢，谁要吹？他说亚伦的祭司啊，亚伦的子孙当祭司才可以吹，祭司才可以吹，立位人不可以吹，军队的领袖不能吹，百姓更不能吹喽。好，那一些生病的更不能吹，因为只有祭司可以吹。为什么祭司可以吹呢？因为他是最靠近会幕的，他代表神，就是先知性的，他听到神拣选他们，只有他们才可以吹，没有是他们比较好，而是神特别拣选归主为圣的，所以他们就代表神要去听，然后呢要去吹，这个是他们要做的工作，所以祭司才能够吹号角。 好，这要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因为是神所拣选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敌人打仗，把打仗圈起来，就要吹这个号角。哦，原来呢，吹号角不仅招聚会众，当打仗的时候，遇到征战的时候，遇到仇敌的时候，祭司要吹号角，祭司要大声的吹号角，不是一般的微声，是大声的吹出来，大家要备战，大家要面对征战。弟兄姐妹，这个号角太好了。我们记得有几只号角？两只。有一只呢，在吹的时候代表征战来到了，这吹的时候要大声，而吹得响亮。他说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就得蒙什么纪念，而且得以脱离仇敌。代表什么呢？大家注意，所有的祭司你要吹大声的号角，要召聚会众一起要征战。这个代表什么号角呢？刚刚讲过，它是救赎。如果仇敌来后，我们怎么得胜呢？请大家记得要吹得响亮，我们要热切祷告，并且大声祷告。征战来之后不能小小声，要大声，越祷告越大声。韩国的复兴我们知道他们祷告很大声的，不是民族讲话大声而已，这跟吃泡菜没有关系，这跟圣经的真理有关系。愿神祝福来到我们丰富教会的，从小声要变成大声，因为你在输赢的中间呢。征战怎么可以小声呢？都快被打死了还这么小声哦，你要起来大声呼喊，又是征战了。阿们，要吹得大声，特别是次序是祭司要吹得比谁大声，然后百姓要大声的祷告。如果你现在遇到很大的挑战，征战在你的婚姻、家庭、工作，或是内战你的心里面，请你大声祷告。你看耶稣遇到这么大的征战的时候，在客西的马尼园，圣经告诉我们大声流泪祷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大声并且什么流泪，全部都倾心出来，倾心吐胆的祷告。你不要坐以待毙，你要起来大声祷告。阿们。你的活路盼望就在这个神的救赎里面。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是得胜者，但是要付代价，大声祷告，吹得响亮。所以教会的全职同工要大声流泪祷告，比谁都大声，那会众就跟了。记得带敬拜的配唱的大声祷告吧，点点点，人家都在看你啊，人家都在看你啊。弹琴的打鼓要比谁呢？那啾啾没啥敢讲，弹也不敢弹，打拢惊惊。你知道现在在大声祷告是为了征战，阿们，跟技巧没有关系，跟士气有关系。你信得过神吗？神说什么呢？他说你会被神纪念，只要大声祷告必蒙神纪念，并且蒙拯救脱离仇敌。你信得过神这句话吗？你信得过吗？信得过就看到你祷告的态度了。阿们，大声祷告，别再求求，这跟民主没有关系，这跟真理有绝对关系。我们要认同神的真理，要同意神的真理，你就做出来。阿们。因为要在旷野每一战多有信心的操练，这个就是民数记的主题。旷野就是打仗的地方，旷野就是磨练的地方，是我们不舒服的地方，是扩展我们境界的地方，所以要大声的学习祷告。阿们。所以我们在操练，我们特别门徒大学的每一站的老师一定要操练他们大声祷告。有一次不知道哪一届来到再生场，我说啊，你们祷告都不敢祷告啊，啊，前面的老师是怎么放过你们的？我全部说，全部从整军都要比牧师祷告大声。哦，他们就吓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啾啾啊。我说你们怎么会征战呢？连我们自己操练都不敢大声，你在外面怎么征战呢？学习，请记得这个经文，要吹得大声，就必蒙神纪念，也蒙神的拯救脱离仇敌。画起来，这句话今天早上特别对每个人讲的，请记得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遇到征战，大声祷告，别再啾啾，跟你内向没有关系了，跟得胜、跟蒙神纪念绝对有关系。 阿们。你要起来，特别全职同工，你就是祭司，你要吹得比较大声。好，这边来第二个号角，来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节节日子、月朔日子，都要献什么？燔祭、平安祭，也要吹角画起来。原来献祭的时候也要吹角，在快乐的时候也要吹角，在征战的时候也要吹角，在遭拒的时候也要吹角。哇，征战很紧张啊，害怕的，抓了一弹，很担忧，也要吹角。快乐的时候呢，也要吹角。所以神呢，给我们两只号角，哎，一只叫做什么呢？祷告大声号角。第二只呢，叫什么号角？赞美感恩的号角。因为快乐嘛，要不要赞美啊？要大声的赞美，要感谢的赞美，比谁都大声。因为我们感恩，又从这一站平安到另外一站咯，而且遇到仇敌又得胜了，要不要感恩啊？要不要赞美啊？要再吹更大声出来，感谢主。保罗跟希拉懂得了两只号角，三更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阿们。然后见到就啪打开了，哇，好喜乐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得胜的两只号角，一个叫做祷告大声号角，第二只叫赞美感恩的道啊，这个号角都在你的手中，你都要吹。特别全是同工，这两只要拿好，拢爱吹，摸底下哭底下，啊，唔知口头一直想一直想，要起来感恩赞美，阿门。神已经给我们了，就在我们手中了，我们要起来用它，不是烦恼，不是遇到困难就丢底下，那个是因为没有号角嘛，我们有啦，过去就是没有，现在有啦。神给我们得胜的秘诀，说那两只号角，所以要常常觉得你有两只号角，祷告的号角跟赞美的号角都在你手中。好，你看到吗？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又再讲一次，这都要在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当你吹第二次的时候，神说什么呢？好听哦。什么好听呢？我要纪念，我要 remember， 一直纪念，因为一直在赞美嘛。赞美什么呢？因为你信得过我，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你的神呢，我没有离开你，我一路上都陪伴着你，虽然在旷野，但是我是你的神。阿们。我们一起面对挑战，一起面对征战，一起面对仇敌，一起面对到这些低谷。神说我是你的神，你信得过吗？信得过你吹听我听看看，哇，好好听哦，因为你赞美到这么大声啊，你信得过我是你的神。弟兄姐妹，赞美到他是我们的神，代表说你的信心被提升了。越大困难越大赞美，我常常讲过，越大困难你要吹得比谁赞美声都响亮，越大困难越大赞美，把那个烦恼的时间化成赞美的时间吧，因为赞美就是得胜的开始。学习赞美，不要把它当成知识。我们在好像是门徒班吗？还是养育班呢？赞美的大能是哪一本书？这本书在门徒还是养育吗？一养育就要学习了，阿们，好不好？不要变成 knowledge， 要变成我们的经历。不管你现在遇到多少，起来赞美他，不要变成知识啊，就读完了就把它放在你的书柜啊，它变成你的生命。你看到吗？神要他们出发，就先给他两只号角。还没走第一站，就先给他两只。所以养一班呢，先给他这两只。好吧，养一班就好好的，先把这两只培育好，教导他们会什么？大声祷告，然后呢，大声赞美，神必纪念。然后呢，神会让他们经历到得胜的。这个就是主观经历。感谢主，我们灵命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的，只要去做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来，接下来他们就往前行。第二步呢，我们听到之后要行道咯。好，然后行道怎么行呢？我们从第十一节来，一起来读好吗？十一节，然后读到二十一，预备，请。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 离开西南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督，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大叶，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伊利亚，张目拆卸格顺的子孙和米阿米里的子孙抬着帐幕往前行，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督，统领军队的是士多尔的儿子以利面，统领西缅支派的是伊利沙代的儿子路西的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哥辖人抬着圣物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按着军
好这边就好，来我们就先读这一段哦，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你看到吗？开始他们起行了，神都是有预备的神，知道他们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会遇到征战的日子，会遇到这个旷野流浪日子，神都有预备，请记得神都有预备，而且他早就预备，让你遇对的时候就知道哇要怎么去面对，所以神是一个有预备的神，所以你人生不要害怕，神不仅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并且是以便一切的神，他是有预备的上帝在当中的。好，我们靠着他就能够经历到以便一切。好，这边讲到十一节，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把它画起来。本来我们看到在前面一章，他们在二月的初月这个第二年的初月正月的十四号就开始什么守逾越节嘛，对不对？逾越节之后的隔要在满了一个月多后哈大概三十六天呢，二十号逾越节是十四号嘛，然后现在到隔月的二十号，总共大概三十六天左右哦。你看到吗？他们起来了，说先从守逾越节经历到神的同在，纪念神的救赎之后呢，也预备那个号角，现在要正要开始起行了，就在隔年的二月二十号。好，整个军队都整军好了。整个号角也有了，也守逾越节了，军队都各就各位的，有次序有组织，成为圣洁的耶和华的军队，现在呢要开始往前行，这往前行呢听号角之后还有一个很重的记号，就是云彩。好，云彩代表圣灵的引导，云彩代表圣灵的引导，大家都要被圣灵充满，人人都可以被圣灵所引导，像云彩就在会幕的前面会幕的上面，他们呢就要看见这云彩。好，你看云彩是对准了会幕里面那个上方的约柜，是这样对准下来的，一路上都是如此，所以圣灵跟主耶稣是不会分开的，约柜代表耶稣基督，不要忘记这个，所以你看到吗？整个都是，你看约柜到那边，那个云彩呢就一样都不会离开的，所以主跟主的灵是不会分开的，所以这个两个呢是结合在一起的，两个呢不会分开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好，那云彩收上去呢，然后约柜就往前行，代表耶稣在世上也是一样，他的身上有主的灵在他身上，然后主的恩膏也在他身上，所以他才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才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做好多神迹奇事，都是因为圣灵在引导的耶稣，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路上要被圣灵所引导，每个人都要被圣灵所引导，这是很重要的。好，圣灵怎么引导我们就往前行，整个军队呢就跟着走了。好，接下来你看到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按战是什么意思呢？代表原来呢这条是个旅程哦，英文直接看可能比较知道叫 travel 是什么呢？ from place to another place是什么意思？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原来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个旅程，这是东南牧师来告诉我们，它是 journey， 它是一个旅程啊。原来我们在世界就像旷野一样，神把我们留在世界好多的挑战，你知道吗？旷野不是我们想住的地方，旷野只是我们操练信心的地方，旷野是熬炼我们信心像纯净的信心的地方，这个就是神留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因为神要我们的信心像纯金这么纯净，没有别的，只有旷野生活你的信心才会纯净，所以我们必须要熬炼， 所以神要一战一战的熬炼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大概说他们超过160万到200万之间，这么多人都要在被救时候全部都在旷野，在那边熬炼他们的信心。如果信心学会的话，也许12天就到了迦南美地了，也许信心好一点的话120天就到了。有些人呢12个月还找不到，那最惨的是40年还在旷野，然后倒闭了，然后下一代才进去。也都要提醒我们，神早就预备，只要你学会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神预备的一切，你一定可以进迦南美地。神早就预备就两个而已，吹号角赞美然后祷告，就这样子而已。这个是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好，你看到下来他们第一站就是在西乃嘛。好，西乃呢我们知道就是西乃山是得到律法的地方，耶稣这个神与这个摩西说话的地方，告诉他们怎么样有守十诫，得到会幕启示的地方。西乃翻译出来就是多次，很多的次的意思。好，西乃这个字就是很多的次，旷野有很多的次啊，有嘛，到处都有荆棘，有没有很多嘛，旷野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一站呢他们在那当中一年快两年的时间呢，一年又二月的时间嘛。好，他说在西南的当中要离开了啊，云彩就停住在巴兰的旷野。巴兰是翻译出来是另外一个旷野，是到处都是洞穴。巴兰是到处都是洞穴，前面呢西南是到处都是什么荆棘，然后呢这边呢到处都是什么洞穴，所以走路会怎么样，很难睡哦。你有去过露营就知道了，露营如果不平的话就很难睡，对不对？要跳起坑坑洞洞，到处都是洞穴，那洞穴要不躲什么东西啊，很担心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走哈才走3天呢就哀哀叫，所以明天会看到坎普人就出现嘛，对，就出现这个嘛。我们没有去过，如果你真的是去过哈，可能老师这次会不会去了我不晓得啊。如果有去的话去做西乃旷野，我跟你讲你待都待不住。我这次去啊美国啊，去拉斯维加斯，那个是旷野，哦，一下车就觉得哇，赶快跳上车，因为40多度。哎，这个哦，记载哦，一般哦白天是50多度以上，所以你不要觉得很想要骂以色列百姓啊，你去看看，你去看看，我们赎清节去过西乃山，是半夜就起床。听到解吗？然后开始起骆驼，起口口，看到吗？然后上山嘛，到了山顶的时候，太阳才刚刚要出来啊，一出来赶快下山，为什么呢？会被晒成干呢？这样了解吗？所以容不容易？很困难的，所以你不要看看只会骂他们了。因的，如果你是身历其境，你会真的是也会 complain。但是神为什么要摆他那个地方？其实神要他们学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这恶劣环境当中你还相信我可以拯救你吗？我没有忘记你吗？其实神一路上告诉他们我都与你们同在，那个云彩够大，白天会遮阳的啦，晚上很冷，这火柱云就变火了，会什么会加温的啦。神都有预备，他早就知道你会走这个路，难道他不晓得吗？那他不晓得巴兰的环境吗？这么多洞他不晓得吗？有蛇躲在里面他不晓得吗？他都知道，因为他就是你的爸爸。但是他熬炼你信不认信任他，要他的信心。阿们，这就是他要我们往前行的。好，接下来呢，这就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好，军队是这样，从14节到了16节呢，第一队就犹大队哈，犹大营的道那个哈就举旗了，那个道就举那个旗子一样，那个大旗啊，当然就是一个领袖，我们称为叫师长，用现在部队来讲就是师长哦，他是第一个师长啊，是拿顺。好，那第二队呢就是拿但业哈，拿坦业，那再来呢以利亚，好，这个是西布伦的啊这个支派。好，3队呢都是东边的起行，有没有？他们就第一队走出去喽，然后再来呢一起行的时候，不要忘记在东边还有什么利未人嘛，利未人干嘛呢？赶快要先拆啊， 拆会幕这些外围的啊，拆会幕的帐篷啊，然后拆光的布幕啊，还有这个什么板子夹啊、这个什么啊、这个木啊木头啊，全部都拆完之后，然后要扛起来或者放在车上，他们就要往前行的。所以你看地队东边的，包括利未人，他们就在第三，应该算是第四队了，把这些东西都款好。困了后水就往前走了，都是利未人的工作。好，十八节呢到二十节呢就第二队了，第二队就第二师的意思，就流便啊拿了那个道那个大旗哈、哦，那个道就啊走出来的是第二队，叫做西啊南边的。好，在南边的啊这结束之前呢，就是等于说南队里面还有一个啊这个小队，就是哥辖人，他们呢也是利未人，他们是抬什么？圣物的，圣物代表什么呢？啊，圣物里面有会幕里面的那个五件的圣物。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是约柜，再来呢金灯台，然后呢陈设桌，然后呢还有这个香坛在当中的，再来我们外院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祭坛嘛，铜祭坛都要抬起来，都不能放在牛啊车的身上，都要人什么用杠抬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哥辖人要做的工作，他们要在这个什么第二的大旗的后面。就要在那当中，等于说在整个军队里面呢，最中间的就是这七个啊，这五个圣物是用抬的，是在最中间的地方，包括约柜是在军队最中间的地方。好，所以你看到他们是非常有组织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22到28，预备，请。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的道，统领军队的是米夫的儿子以利马沙马。统领马拉西军队的是比大素的儿子亚玛列，统领便雅悯支派的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代，在诸营幕后的带的营的道，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亚米沙大的儿子亚西以谢，统领亚瑟支派的军队是俄兰的儿子帕杰，统领拿弗利他的支派的军队是以南的儿子希拉。亚希拉，以色列按着军队往前行，就这样。
好，这边来，这边看到另外两队就是南边哈，东南啊，抱歉，还有西跟北哈。前面东南队嘛，啊，都包括有这些啊利未人抬约柜，然后呢利未人收起这些帐幕，都是在第一队跟第二的啊这个队当中。好，第三队跟第四队呢，就是西队跟北队了哈、哦。他们就是以法莲要拿那个啊那个整个大旗哈、哦、那个道。好，接下来呢就是但是最后在北边的，跟在最后面，他们也拿了大旗。所以你看到吗？中间分隔出来呢，前面两边有六个队啊，有六个啊有六个支派，然后后面呢又有六个支派，都这样如影随形跟随着。好，你们看到吗？200万要从这边出发到那边，哇，这个很不容易的大工程啊！如果没有军队的话，组织的话，就一片混乱。再来呢，会浩浩荡荡。所以你们一出来的话，200万呢很长哦，是不是很长啊？200多万呢、啊？我们看到我们弄个一个露营啊，200多人觉得哇，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我们做个聚餐啊，哇，1000多人、2000多人做就哇不容易哦，200万、啊。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复兴的行列、啊、看到这么大的军队被神所改变过来，成为有组织的，不再是奴隶，成为有组织的军队。你看到里面的士气，可以想看看哦，都是像军队一样。好，接下来你看到吗？28节这边讲得很特别，以色列人按着军队什么往前行，就是这样，把它画起来，就是这样，代表什么？神的心。原来神盼望每一个人走出埃及之后都要成为主的精兵，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就是这样。神要我们成为军队，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浩浩荡荡的在世界上是为了得胜，我们被造就是为了得胜，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已经预备了一切，并且要给我们留了一臂之地。我们要像军队，好不好？弟兄姐妹，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老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奴隶，我还在旷野啊，我还在那个啊埃及，还有很多孤儿的心，要改变过来。我是得胜者，我是常胜军，我是被神拣选的军队，我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不要老是我是弱者，我是受害者，我整天是要被人家啊奴隶的。一定要改变，因为来到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阿们，他就是我们的元帅，靠着他，我们已经得胜了。常常要宣告你是得胜， 乃是啊，就是这样，代表说我们要同意神讲的话。你一定要同意，你不同意就是怀疑嘛。一定要同意，神怎么说？说阿门。神说说我爱你，因为你是我宝贝的儿女，你要说阿门。不要老师，神爱我吗？神在乎我吗？我很重要吗？你看，就怀疑出来了。神说：“你就是我宝血众家门回来的儿子。”你要说阿门。我是他眼中的同人，我说阿门。我是他的肢体，我要说阿门。我是有用的，我是他的肢啊，我是他的心腹，我要说阿门。这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乃是这样。阿门。乃是这样，都是阿门了。不要想一大堆，都是阿门。认不认同神的真理啊？认同他说阿们，开始改变，开始活在这样子就对了，很快你就会得地为业，就是不要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个妈就出现，又回到伊甸园。神岂是真说过来了？这边说乃是这样，然后呢都点了句点了，那你呢？你老是别干嘛呀？然后又变成什么question mark， 完全不要再冲魔鬼的诡计了。阿们。神说你有用的，我说阿们，你是有价值的，是真主。阿们。神怎么说我就乃是怎样，这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你愿意改，你一定得胜。改变会带来医治，医治不是目的，医治的目的是要你改变。换进出医院就是常客，就是你老是深度医治，就是你，因为你不愿意改变，你只是要医治，你只要释放，不是要 change your life，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阿们。改变从谁开始？自己。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更像基督。好，乃是这样的意义在这边哦。好，接下来29-30，预备，请。
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必也有什么以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了他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
好，这边最后一段了。你看到29节，摩西对他的岳父，这边旁边挂我叫内兄，是谁呢？米甸人的刘儿，刘儿就是叶特罗的意思，他岳父的名字，他有两个这个名称，一个叫做刘儿，一个叫叶特罗。他的儿子叫何巴，原来他岳父的儿子何巴了。代表什么呢？代表好像是就是岳父的儿子嘛，然后是内兄，他们称为叫内兄哈。好，他对这个人说什么呢？对何巴讲呢？摩西对他说：“我们要往前走了，好，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他曾说我们要将这地赐给我们呢、啊。现在求求你跟我们同去，我们必恩待你然后以色列呢得着应许之地之后，我们会分给你土地啦，给你好处呢都会给你了。”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特别记载下来是有意义的。你看摩西是神人哦，他常常会进到会幕什么遇见神哦，神就第一道就跟他讲好多的事哦。可是摩西出来之后，为这个事情当中呢，他却做一个决定，他知道很多东西他不明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摩西，要懂得谦卑。一个人不会什么都知道啦，你不要以为所有领袖什么都知道，他很有限。 如果没有什么启示，他只是一点点知道那个启示，其他的都不知道的。不要以为先知什么都知道 ，no， 神启示那一块或是那一句就这样子而已。对摩西来讲啊，前面的道路是巴兰，是旷野，很多东西，那些游牧民族啊，很多会来欺负他们的，为啊这个前面的道路是为民的。可是他的叶特罗，他的岳父呢，明白这个什么处境，他很熟悉那个旷野的情况，什么族群会打人的，什么族群是很不好的，他很清楚的。所以他跟他的啊这叶特罗的这个岳父的儿子商量，可不可以呢，你要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的什么向导了，引路的了。因为200多万人不能在旷野绕啊绕啊绕啊，因为你了解地形，你了解处境，可不可以请你加入我们团队，当我们的引导者。摩西很谦卑，他需要神的帮助，也要需要人的引导。千万不要骄傲，特别我们当了一个有恩赐的牧者之后，我们要谦卑，当一个领袖要谦卑。你不怕搞，你需要对工一起来完工，需要人的帮助，想清楚吗？要懂得谦和，需要别人一起来加入，一起来完成神伟大的呼召。阿们。我摩西虽然很直接有这个天线，但是我还需要人的加入跟一起来完工。说我们要谦卑啊，你看摩西那么被神用是有原因的。你看他，他也谦卑，听他那岳父的怎么指正嘛。他说你这事做得不好，其他事都 OK 了，这次他们听进去啊，有啊，因为他从早到晚都在做什么呢？做审判官的工作嘛，那处理到很累啊。虽然他有爱心，那这件事情呢却不对的处理方法，所以叶特鲁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找出那些有对的人出来，然后代替你，然后呢来做审判工作，一些事情处理掉你就不会那么忙，其他的事比较难的在最后送到最高等法院嘛，其他的地方法院处理过了，你呢不会累，别人呢也不会累，而且呢会被审用哦。这个就是摩西学到的，所以摩西呢很谦和，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不懂就说我不懂，我需要你来帮我，需要你来引路，需要你来告诉我们这条路要怎么走，要避开那些陷阱啊、坑洞啊、那些仇敌啊。这个就是看到摩西的谦和，所以神使用他是有原因的。好，我们要效法摩西。好 ，OK， 好，这一段呢讲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跟我们同去，有什么好处，我们一定会什么恩待你的。他不仅要用他，并且告诉他什么？我们一起同分享共享了，不是我自己得到就好，荣耀归给我，没有，一起来一起分享。虽然你不是以色列人哦，可是我愿意分享。他看好他，并且呢愿意他来引导他们。哇，这是非常谦和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不要只是利用人，我们要运用人，然后彼此分享那个好处，大家共享，这个才是真正得胜者。哦，这个是真正这个天国的文化。好，最后一段来，以色列人离开了耶和华的山，就是和这个刚刚讲过后西乃山或叫何烈山，往前行3天路程，走了3天哦，耶和华的约柜就在前头行3天的路程，然后为他们找到安歇的地方。当然那个3天就是走到这个巴兰的旷野了。OK， 为什么走到3天就停下？因为很长啊，哇，不容易啊，那么热。晚上又这么冷，然后他走了3天，然后呢就找到安歇的地方。好，这边特别形容他们把引往前的时候，日间有什么云彩在他们的上面，代表什么？遮阳咯，让他们不会被晒死晒伤啊。神有没有这个照顾到非常细微啊？有啊，像孩子啊，那么这个瘦弱的时候或者出去的时候，爸爸妈妈扛啊，然后呢拎啊，然后那么热赶快就放在车子里面啊，然后遮阳就出来了。你们这样子是吗？就是这个是为父母的心吗？神照顾200多万人哦，记得200多万，那云彩多大呢，整个都遮起来，你们走到那边我的手就在那边一直遮着，虽然在旷野，但是都不会被晒伤，也不用涂防晒油，全部都在。你看这么美的画面，大家记起来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有讲到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什么兴起，使你的仇敌四散。有一首歌就讲到这个嘛，愿你兴起使仇敌 世上。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很重要，摩西在宣告，让所有领袖听见一件事情，愿神兴起。因为神不是只是在西乃山的神，他是活着的神，他是往前进的神。阿们。他会站起来的，他不像偶像踩底下落没叮当啊，爱人更叫再叮当，不是。神是活着的神，神都在做新鲜事，每一天都在引导各位。好，要宣告神啊，你是活着的神，你要兴起。然后呢，你带领我们呢，虽然在旷野有仇敌会来什么，会来欺负我们，但是你在的时候，愿你的仇敌什么四散。把你的很重要，你的代表什么呢？仇敌要来打你，不是打我们以色列百姓，是打你。请问这句话讲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信心。因为仇敌是打谁啊？打主耶稣啊，打主耶稣，哇，那我就不用害怕了。因为你打他，你敢不敢打他？仇敌看到耶稣就逃了。你兴起使你的仇敌四散。阿们。这个叫做征战乃是属乎耶和华吗？他不是针对你来，这针对谁？针对神。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他打你就是打到神嘛。阿们。很重要的，征战乃是属乎耶和华，但是你要重要，我要跟随主就好了吗？他打是打他，又不是打我。吼大大，你打看看，是不是？仇敌会四散，会有一路来，必七路逃跑。征战得胜就在跟随主，紧紧跟随，他在你旁边，不用担心害怕的。我们最担心就是我们离开神了，要担心这个，或者跟神遥远的距离嘛。但是跟神紧密，不要担心。要打吗？打我后面的老爸吗？你敢打吗？敢不敢打？不敢打。看着哇哇，这个怎么背景太硬了，是不是？这个后台太硬了，不敢打。反牧师常常讲这个，你打他吗？你敢打？你搞叮当快买。所以这句话很有意义哦，请大家记得哦。耶和华愿你什么兴起，就愿你的仇敌什么试探，愿你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你恨吗？你恨看看，只会逃啊，只会躲，只会失散。这个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阿们。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孤单，神在你旁边。只要我们知道神同在就 OK 了。最担心是神不在，我们有神中，我们一定得胜。仇敌必要失散，仇敌必要溃散，我们是常胜者，得胜者。好，最后来约柜亭住的地方，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他讲什么呢？神啊，你过去在西南山，现在呢来到巴兰了，是不是？你呢跟我们同行，并且你回到我们的会幕当中。会幕刚开始不是拆了吗？现在怎么样？又筑起来了。神呢会在我们当中的，他会回在我们当中的，即使他没有离开过。弟兄姐妹，愿神祝福大家。这章真的是太棒了。征战得胜乃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知道征战的兵器都给大家了，我们只要让两只号角记得抓住，要大声的祷告，并大声的什么赞美，这是两个号角。然后再来呢，紧紧跟随，有柜在那边就跟上就对了，其他一定是属于得胜是我们的。阿们。好，我们的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主啊，第十章我们赞美，我们每个人站起来，我们大声的方言祷告，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把左手高举，把右手高举，神已经赐给我们两只号角了，是银色的角，是要吹出来的，好吧？我们开口来打，来大声的祷告，好吗？今天早上有没有号角的，去拿你号角来吹吧。哈利路亚，西呀拉嘎达呀，拉嘎达呀，巴巴巴巴拉巴拉嘎达呀。